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首先请听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2015年10月18号星期天，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下面为您播报新闻。世界六大国跟伊朗之间在今年7月达成的核协议得到联合国的认可已经有90天了。根据协议的规定，协议的签署各方必须要在联合国认可90天，也就是10月18号这一天，将这一被称为是联合全面行动计划的协议纳入实施。美国国务卿克利这个星期表示，上述协议的达成以及纳入实施将在未来很长时间里都具有影响力。他说，中东地区目前仍然是一个问题重重的区域，但是他说，假如各国都朝着研发核武器的方向发展，那么这一区域的所有问题都会变得更为不堪。不过就在上述协议即将纳入实施之前的一天，伊朗方面进行中程导弹试射的行为无疑让局面变得不那么简单。上述中程导弹可以用来发射核武器。美国外交政策理事会的博尔曼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尽管伊朗测试导弹的行为并没有从文字上违反今年7月间达成的核协议，但是从精神上违反了各方达成的协议。埃及一半的省份星期天开始了人们期待已久的议会选举投票。第一轮投票定于星期天和星期一在14个省份举行，其他省份将在12月初投票。住在国外的埃及公民也可以在星期六投票。台湾目前的执政党中国国民党日前决定，由目前担任新北市市长兼任国民党主席的朱立伦替换之前国民党确定的下一届总统候选人洪秀柱。小英基金会下属的思想论坛主编 J. Michael Cole 在分析这一局势的时候说，国民党这么做是不得已而为之，而且目的主要不在于总统的竞选，而是更多的在于基层选情，也就是希望换掉洪秀柱以后，国民党在3个月之后的选举中起码在立法院的席位不会丢得太多。日前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在换柱会议上也承认，国民党目前的选情空前的低迷，已经到了不得不面对的时候了。星期六，巴勒斯坦青少年和以色列警察之间的暴力事件在约旦河西岸城镇希伯伦和耶路撒冷急剧的攀升。警方说，至少有4名持刀的巴勒斯坦人被打死，其中包括一名16岁的女孩。当局表示，几名以色列安全人员在袭击中受伤，已经有至少40名巴勒斯坦人和7名以色列人在连续几个星期的街头暴力事件当中丧生。巴勒斯坦官员说，暴力事件发生的部分原因是犹太人侵占东耶路撒冷的一处圣地，穆斯林称之为阿克萨清真寺，而犹太人则称之为圣殿山。巴勒斯坦人称以色列意图占领那处圣地，但是以色列坚决地予以否认。一股风力强大、移动缓慢的台风星期天一早袭击了菲律宾北部地区，破坏了电线和通信电缆。预计这股强台风和随之而来的暴雨有可能一直会持续到星期三。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员伤亡的报道。之前菲律宾总统阿基诺在全国电视发表讲话，对民众表示，政府在防范台风过程中的目的非常的清楚，就是要保证零伤亡。气象预报说，台风拒绝将在未来几天里给菲律宾带来多达600毫米的降雨。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说，欧洲的难民和移民问题是一个关乎全球团结的危机。潘基文星期六访问了罗马的圣爱爱智德团体，看望了那里的难民和他们的孩子。潘基文说，他们的故事令人心碎，他愿意给他们带来希望。几内亚选举委员会在投票结束6天之后宣布，现任总统孔戴赢得连任。孔戴在第一轮的投票中赢得53%的选票，主要的反对党领袖迪亚洛的得票率为31%。迪亚洛称投票存在舞弊，他星期六誓言将组织示威反对他所称的选举抢劫。以上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感谢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焦点对话节目。
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10月16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美国军舰将赴南中国海人造岛屿，中国如何应对，北大举办马克思主义大会为何成效谈。参加我们今天第一个讨论话题讨论的四位嘉宾呢，分别是美国之音中文部军事记者李宝先生，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黎先生，普林斯顿社会学博士、转型问题学者程晓农先生，以及专栏作家、政治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欢迎各位参加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在我们开始今天讨论之前呢，我想提醒一下大家，节目当中呢电视屏幕上会出现美国之音的二维码，您只要使用手机或者平板电脑上的二维码程序扫描图片，就可以浏览美国之音，收看焦点对话节目，欢迎您使用。好，让我们先来看一看美中两国在南中国海的最新博弈。美国表示将于近期在南中国海中国修建的人工岛屿附近巡逻，进入人工岛屿12海里内的范围，以示拒绝承认中国对于该区域的领土主权。对此，中国外交部强硬表示绝不允许任何国家侵犯中国领海。美国过去几年来一直避免接近中国在南中国海修建的岛屿，为什么现在改变了做法？美国行动势在必行，中国表态不能退让，在这样的情况下，双方各自会走多远？今天我们首先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那么我们知道美国过去几年来一直避免在南中国海接近这个中国宣示主权的岛屿，现在改变这个做法，我想先听听陈破空先生的意见，您觉得他原因这个态度的转变原因是什么？从国际法的角度来看，美国这样做是不是合理合法？
美国宣布美国将派军舰进入中国在南海人造岛礁的12海里范围，是基于两个大背景。一个背景就是习近平访美，中美双方就南海争端没有达成妥协和共识，访问是无疾而终无果而还。另外一个背景就是9月3号中国大阅兵的当天，中国派出了5艘军舰进入北陵海峡，有意穿越这个靠这个美国领海阿拉斯加的美国领海12海里。那么这个就应验了一句话，这是后果之一，今天的是后果之一，应验了一句话，就是香港电影那个《无间道》里面的一句话，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另外至于国际法，国际法虽然规定有12海里这个领海，但是它的概念是属于真正的领土或者是这个岛屿，不适合人造的岛礁，所以说美国的行为将派出军舰不违反这个国际法，而且美国派出军舰是对国际法的维护，因为国际法在很多条约的规定，任何一方不得单方面改变现状，尤其不得以武力或者实力去改变现状。
好，李宝，你觉得美国改变过去几年来的做法，不接近这些岛屿，现在要接近，那么你觉得它的转变的原因是什么？
我首先要提醒各位，就是说美国政府至今没有这个正式的宣布说要做这件事情，只不过媒体的报道，但是呢美国也没有否认这件事情。那么关于你这个问题的话，我想应该有两个层次，第一个是为什么这么多年，从2013年以来为什么一直避免这么做，我想这里面可能有几个重大的原因，一个就是在奥巴马执政的第二个任期内，就跟往年的往届总统的第二任期一样，就是说在中美关系、美中关系方面呢，可能会采取比较务实的态度，更加务实的态度。务实什么意思？就是说多合作少冲突。那么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说就是2013年、2014年、2015年这个之前哈，一直没有注意到中国会这么大规模的这个迅速的去造岛。那么等到他发现的时候呢，他就在今年的5月，然后呢请 CNN 美国的媒体，这说明呢这个外交努力失败了。就说之前在私底下跟中国北京谈的时候，
沟通
的已经失败了，所以就派出媒体来。那么媒体这个大家都知道有这个事情，看看中国这个造岛的这个速度非常惊人，但是也不能当时在5月份宣布，为什么？因为当时就安排习近平这个主席要到美国来访问，所以呢等到9月份完了之后呢，马上他一走，习近平主席一走，就跟媒体透露说我们有可能做这种事情。那么所以呢我相信就是说要做这个事情是势在必行，因为在5月份看到的这个规模是实在是很大，而且呢在5月份这个消息公布之后呢，美国国会的压力非常之大，麦凯恩这个主席，这个军事委员会主席一直在问你什么时候做，还有好几位这个议员都问说你不做这个事情就等于是这个承认中国对这些岛礁12海里拥有主权，这个事情不能做。还有包括军方也是这么看的，军方说我们要做这件事情，
对，
所以呢白宫在这么样的情况下决定 就是要做这个事情。当然我们只能说是猜测，对不对？因为白宫到现在为止，到今天为止，五角大楼到今天为止都没有直接的说我们要进入中国这些人造岛礁的十二海里内。
我觉得你说这个官方没有直接宣布，确实他没有直接用这个话来说，但是我们知道，比如说美国的国防部长卡特在澳大利亚开部长级会议，以及美国今天海军部长今天早上还说，我们如果在那儿巡逻并不是要挑衅，那么这些都其实已经表明这个态度，就是他要做，只不过他没有直接宣布。好，
是这样，是这个已经这个做了决定了，只不过就是一个时间的问题，什么时候开始进行。当然这个时间呢也要看中国的反应啊，也要看中国的反应。实际上呢，我们要这个回忆一下的话，习近平访美之前有两个议题呢是大家都认为是很重要的，其中一个就包括这个南中海的紧张局势。但是南中国海的紧张局势呢，没在双方的领导人口中啊把它说得那么严重，大家记得就是说这个网络安全，网络安全。所以当时我就猜测网络安全实际上已经达成协议，因为这时候他高调他可以回收啊，可以回过来，这个反而就是南中国海这件事情大家没有很高调的去讲，这说明没有达成这个协议。而且在这之前美国一直要中国能够明确的表达他的战略意图，没有，当然中国就说我是和这个完全是和平的民用的，没有任何军事意图。
习近平说过不会让这些岛屿军事化，这个
但是不要军事化，但是所有的这些承诺没有得到美国的这个信任。所以呢这个可以说现在美国要进行这个人造岛屿的十五海里内的巡逻这件事情是在习近平访美之前已经决定了，只不过是这个访美的期间或之前不方便这样宣布，现在开始在这个宣布，我想很快就要进行。
程小龙先生，听听您的意见。程小龙先生，
对，中国利用了国际海洋法，没有禁止造人造岛屿这么一个漏洞，推行了它的南海的三部曲。第一步是造岛，第二步是在岛上建前进基地，第三步是从前进基地出发，用舰艇飞机去控制南海的这个国际海域。那么这样的话，最后它就可以事实上实现对南海国际海域的这个中国化控制。那么也就是说，早晚一天南海有可能变成中国的内海，而其主要的手段就是这些个海上造出来的前进基地。那么现在这三部曲已经走到了第二步了，就是岛已经完成了，前进基地还在建设中，现在已经建了几个大型的飞机跑道，最长达3公里，不是用普通的飞机，而是用来给战斗机用的。也就是说不久的将来就会出现中国的飞机从这些人造岛上起飞，然后最远可以飞到新加坡。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想表示的就是这样的做法本身违反国际海洋法，中国不能够用这种方法强迫国际社会接受他自己这种违法的行动。
陈鹏先生，我们知道美国这次宣布巡航啊，先是向媒体透风，然后呢又知会各国的盟友，而且国防部长卡特也到澳大利亚等其他国家呢来游说其他国家采取一致的立场。那么你觉得美国为什么那么高调？中国有分析人士说呢，这是显示美国心虚哈，想试探中国的这个反应。那么您是怎么看美国的这个做法？
这叫做三军未动，舆论先行。美国这个高调的这个宣称是一种心理战术、心战策略，就是攻心之上，攻城之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不战而屈人之兵，希望收到这样的效果。那么而且美国作为一个文明国家，他也是希望是后发制人，不就是按照以前中华民国的一首歌叫梅花，里面有一个词叫做不到最后关头绝不轻言战斗。其实美国一直是这么做的，一战、二战、冷战后来一直是这么做的，说这是文明国家的一个基本的耐性。但是在中国方面呢，现在他厉声的回应，绝不允许啊美国什么侵犯中国的领海领空，他也是一种心理战术，他也是想达到一个吓退美国不战而屈人之兵这个策略，说双方都在使用心战。但是中国这种心战是被迫的接招，他实际上其中这个硬中带软，软中有硬，而且是有些化石自相矛盾。
好，李宝你是怎么看的？
首先我不太同意这个美国是用高调的这个做法来宣布这件事情。高调的做法是白宫和国防部开记者会，这个公开宣布说根据国际法我们将 会做这件事情到十二海里去。但是呢，美国的这个实际的做法是通过刚才您讲到，通过媒体向他们透露，然后呢跟这个盟国去沟通。我想这种做法呢，就跟刚才这个嘉宾讲的一样，就是说美国是一个文明的国家，后发制人，先跟大家沟通，是吧？当然有没有一个试探的意图，试探中国的意图，当然有。这种做法是非常正常的，并不代表心虚。
嗯，好，我想听听
这个试探是肯定的，对啊。这个放出这个信息肯定要看中国的反应，
嗯，
它不仅要看中国政府的反应，还要看普遍的舆论的反应，在这同时肯定有很多的外交斡旋。现在有个基本事实大家不要忘了，双方都不要打仗，
嗯，
不愿意军事冲突，所以呢美国又必须这样做，因为不这样做就等于承认中国的这个制造的新的事实，
嗯
啊，他美国要找一个新的这个战略平衡点，双方都要找一个战略平衡点，对双方都对各自都有利的。如果你承认了现在事实，对中美国先显然不利，所以他肯定要这样做，肯定这样做，大家就说哎呦很危险啊，进入这个十二海里之内有可能会引发这个军事冲突。实际上双方都不愿意军事冲突，在这个期间他不马上做，所以有很多的外交斡旋在里边。
嗯，
我觉得美国肯定要做，中国也肯定要反应，我认为这个怎么表演双方已经有默契。
嗯，好，陈小龙先生。
我觉得美国这样事先的宣布其实恰恰是一种非常谨慎的做法，就是它实际上的目的是通过这种宣布提醒中国的海军双方做好这方面接触的心理准备，而不要让中国的海军仓促应付而擦枪走火。
嗯，
现在呢实际上中国海军也没有太多的办法，因为中国最近的海军和空兵基地是海南岛的陵水基地，距离它那里有将近上千公里，飞机没有办法在那里巡逻找到美国舰艇，所以中国的海军舰艇是只能在海上等待，不知道什么时候美国舰艇出现，然后呢设法去拦阻，仅此而已。所以我觉得双方都是一种姿态。
嗯，好，刚才杨建立先生说双方似乎已经好像有一定的这个表演的默契，我想听听陈伯宏先生的意见，就是说你美国现在是势在必行，那么中国是强硬回应，那么最后你觉得可能最可能出现的结果是什么？
我们首先看中国的回应哈，实际上就是八个字，自相矛盾，硬中带软。自相矛盾，环球时报连续发了一系列的视频和文章，他们出现了互相矛盾的句子，比如说一篇文章说我们并不是在做人造岛，而我们是在自己的领土上加固工程，那就承认那个岛礁已经是自己的领土了。但是第二天另一篇文章又这么说，说虽然我们扩了岛礁，但是并没有在这里宣布领海领空做声明，就说美国要来闯领海领空，就是闯什么，也就是那里不存在，中国没有宣布领海领空，只是扩建了岛礁，还说是为了国际服务，说这互相矛盾。另外呢就是说他那个硬中断软，硬中断实际上是预留了下台阶，比如他有这样的话，他说如果美国的军舰是偶尔来，那我们有必要予以警告，但是如果是反复的出现，老是进入十二海里，那我们有必要予以坚决的回应。实际上自己留了下台阶，就美国如果这次来，中国未必有什么反应，那就让他算了。我就想起两件事情，2010年这个韩国发生了天安舰事件，当时美韩军演要那个在那个西海岸举行，就是在中国的黄海，那当时中国高调的放出了很多的言论，说是这个美国军演不得进入中国黄海，美国军演不得靠近中国，对中国挑战了核心利益，而且甚至是副总参谋长一级的军头都出来放话，说只要美国进入黄海，美国航空母舰进入黄海，那么二炮部队就要给他饱和攻击，而且共军的一个少将又放出狠话说，这个恰恰可以检验中国这个二炮部队和这个核潜艇这个综合作战能力，说看一看能不能打得准，打得很，非常高调。但是就在那年的11月28号，美国的华盛顿航空母舰来了，20层楼高，3个足球场那么大，携带80多架战机，462枚战斧式巡航导弹，还有后面开着庞大的舰队，浩浩荡荡的沉着而稳健的开进了中国的黄海。结果中国外交部只灰溜溜的说了一句话就了事了，说绝不允许任何外国在中国专属经济区采取军事行动，就了了。突然间没了生气，说美国黄，当时的中国网民就说，不仅欢迎美国黄海那开进黄海，还欢迎美国军舰开进中南海，
说
中国政府非常尴尬。还有一件 ，OK，
好。一方好像有要回应。
对，破空先生刚才讲的就是说，中国可能的最后的办法就是
硬中变软，然后最后就找台阶下。我相信就像建立博士讲的一样，美国方面也是不希望双方有这个冲突升级这个情况的。所以我想为各位这个读一下白宫发言人星期三的一句话，非常重要。美军的行动就是这个十二海里行动，可以很简单，只需派一艘船或一架飞机穿越相关海域或空域，而且不必事先通报对方或获得对方批准，就可以实施这个行动。也就是说，美国也有台阶下，
对，
我们没有必要就是浩浩荡荡的像这个波鹏博士说的，波鹏先生说的一样，就是开着这个航空母舰，
对，
这个几百架飞机这样去，可能我跟很多的这个专家都聊过天，他们说这种可能性不是很大，双方都没有必要去一定要把这个冲突升级到大家不可以收拾的地步。
对，
所以呢，我相信呢，这个双方都有办法去做这个事情。比如说有这样一种可能性，就是说某一天你醒过来，早上听到新闻说美国已经在中国的南中国海的某一个岛，然后实施了这个十二海里这个航行，然后呢照片发给你，然后呢 video 发给你，对吧？这个视频发给你，然后呢马上中国方面抗议，结果大家反正都有台阶下，就这么不了了之，这种可能性是有吗？我觉得是有的。对，
好，但是我想就是如果是这种，就是刚才你们都提到，就是双方也许是一种表演，都给国内一个台阶下。但是我想知道，就是李宝，我们知道在美国的不管是学术界还是美国的国会还是美国政府内，还是对于南中国海的局势有一种紧迫感，他们觉得中国现在在制造一个既成事实，制造一个既成事实。那么如果越晚来处理这个问题，风险就越大。那么现在这很多人是这样看的。那么杨建立博士，我想听听你的看法。
当然很显然中国要制定一个既定事实，在这个既定事实上进行这个谈判，对他更加有利。那美国就说我不承认这个既定事实，所以他必须做这个事情。所以他基本上呢，他要做的呢，就是说我要宣誓，我不承认这个事实。我不承认这个事实，如果你要继续进行的话，可能下一步就是真的军事冲突。
嗯，
这是一种警告，而且这种警告是必须要做的。而美国只要派一个军舰，派一个飞机，这个在那巡航和巡飞的话，就说明这个事实就不存在了。
嗯，
这就够了。而中国方面呢，我觉得或者是抗议，或者是出一个军舰靠得很近进行这个一起这个走一段时间，说明我在这个保卫我自己的领土。这双方的表演我相信已经达到默契，因为不能擦枪走火，这是双方的共识。所以我觉得呢，比较重要的看点是什么呢？因为这个中国的民众现在情绪非常高，因为这是这个中共在中国执政的两个合法性的支撑点，一个是高速度的经济增长，另外一个是民族主义。现在经济出现了问题，当然要在这个民族主义上多用力。
嗯，
现在呢，这个情绪又被调动起来了。我比较愿意看的是中国，当这个美国真正的开在那个地方巡航一次或者巡飞一次，怎么向中国自己的老百姓进行解释？他中国有没有明显的表示一个这个抵御的话？有什么解释？
当然，中国官方在宣布这个南中国海的事情的时候，他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假设，或者他所有这个辩论或者报道的这个基础点，就是说南中国海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那么这是中国官方宣传的口径。但实际上这个说法虽然在中国得到广泛的宣传，但是在国际社会是没有得到承认的。我想听听陈小龙先生的这个意见。
实际上呢，这个所谓南中国海是中国的领海，主要是中国根据自己画的九段线，就是在地图上用虚线画了一个圈，把南海的一大部分圈进去了，说这个是自古以来的。但事实上呢，这种线的出现是1947年中华民国内政部印了一份关于南海诸岛的地图，在那个地图里首次用线圈了这么一个海域。当时是11段线，在靠近越南的那个部分，由于60年代中国把白龙尾岛送给了越南，所以中国就把前面靠近越南2段拿走了，变成9段了，从11段变成9段。从11段出现到现在还不到70年，跟自古以来一点都不沾边。现在的问题是，中国当时提出11段线的时候，国际社会没有关于海洋法方面的讨论，所以也没有人去抗议，而且越南当时还不独立，是法国殖民地，根本他就没管这些事儿。那么90年代，全世界大部分国家都签字，包括中国在内也签字加入的这个联合国国际海洋法公约，明确宣布的就是只承认12海里领海以及200海里经济专属区，但是不承认人造岛礁是所谓的领土，也不承认人造岛礁周围是领海。在这种情况下，这个所谓的9段线圈的这个区域，在国际海洋法的范畴内是不被承认的。所以前几年菲律宾把这个案子告到了
海洋这个联合国的这个世界的那个海洋法的仲裁法庭，但是中国的态度是这样，第一，他不敢上这个法庭去讨论，因为如果真的去请求国际法庭仲裁，按照国际海洋法，中国是输的。所以中国的做法是两个，第一，表示我不接受仲裁，意思就是这事儿我不上法庭。
嗯。
第二呢，他请求菲律宾撤诉，这个事情现在还耗在那儿。
嗯。
他说明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就是在国际海洋法的这个层面，中国这个领海诉求本身缺乏现代的海洋法依据。
好的，李宝先生好像有要补充的。
没错，关于这个自古以来就属于中国。如果您所讲的南中国海是指中国以南、菲律宾以西、越南以东和马来西亚以北这个海域叫南中国海的话，那么南中国海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这个领土，这个只有中国政府还有这个资讯不足的中国人相信或者是承认所说的一句话。那么我去年到台湾采访的时候，当时那个台湾的国史馆有一个展览叫做南疆史料特展，
嗯，
非常隆重。然后呢，这个主办者接待我，然后我就问了很多的问题，他就跟我讲，他给我看了那张地图。没错，刚才小农博士讲的这个，就是1946-1947年的时候，内政部有这么一个地图，当时这个地图呢是一段线的地图，它这个用意是什么呢？就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战败，
嗯，
国军需要一张地图到南疆去收复一些日本所占的一些岛屿，然后呢，那个这个。主办人跟我讲，他这个目的啊，十一段线的目的是，就是告诉这些国军，要去收复的岛屿在这个线的以内。
嗯。
但是没有，从来没有讲过这以内都是中国的。所以，但是中国呢，那1949年就是打败国民党，然后这个有建立政权以后呢，就把这个十一段线就作为自己的来了。然后呢，当然后来变成9段线、10段线，但是用意都是一样的。这里面都是我的，所以呢，这个历史就很简单，从来不是从自古以来，最多是1946-1947年
才开始。对，这个也是我看到《纽约时报》还有很多其他主流西方媒体的报道也提到，是从上世纪40年代才开始有这个提法。好，我想听听陈伯国先生的意见。我们知道，如果我们把目光拉到一个历史的角度来看哈，我们知道中国已经宣誓要把南中国海看成中国的核心利益，而美国从来没有做这个宣誓。美国是不是也把南中国海看成自己的核心利益呢？如果是说南中国海对于双方这个重要性，对于两个国家的这个重要性不对等的话，那么中国的一些分析人士认为，如果中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采取咄咄逼人而且得寸进尺的这种态度，那么美国最终还是会退缩。那么您对于中国这些分析人这种看法您是怎么看的？
首先，美国绝不会把南中国海看成它的核心利益，它把南海的航行自由看成全球的核心利益。美国之所以会用国家利益这个词，是为了美国政府是要说服美国民众理解他们的这个政府的立场的时候这么说。而美国的利益，他在说美国利益，它是个广泛的概念，它是包括美国民众的利益，包括全球的利益，包括跟世界和平相一致的利益。它跟中国这个国家利益不一样，中国说国家利益基本上就是一党的利益，甚至一个人的利益，就是执政党或者统治者说了算，跟人民没有多少关系。另外一点就是说，这个中国那边有人说，只要美国中国就是坚持强硬，美国就会退缩。这句话也可以反过来说，只要美国坚持强硬，中国就会退缩。刚才我举了这个黄海的例子，还有一个就是2013年那个东海识别区的例子。当时中国高调宣布设立了东海识别区，而且要求进入东海识别区的必须向他通报，否则就怎么怎么样。结果2天之后，美国2架大黄蜂轰炸机就穿越中国的那个防空识别区，而且根本不加通报。随后2天，日本的一架战机也穿越，说中国根本就没辙，也没有什么大的脾气或者反应。所以说，实质上是美国如果是说保持强硬，现在已经都觉得美国太弱了。如果说美国示强的话，那个中共方面是会示弱的。这是大家周边的国家都认识到了，中国只认实力，他不认别的。我认为这次最大的结果就是什么呢？美国军舰去了，中国军舰或者战机会做出一个象征性的对峙姿态，之后就结束了，实际上就会形成一个新常态，就美国的军舰照样巡航，包括那些人造岛的12海里，而中国的人造岛形同虚设。
嗯，好，杨建立博士。
对，有这个国际政治这个专家这个研究得出结论，根据历史的资料，
嗯，
基本上比较强大的民主国家在外事上宣布的要做的事情基本上他一定要做，
嗯，
而反而是专制国家他可能做也可能不做，因为这个民主国家他要接受民众的这个检验，他高调的说了一件事情回去要接受民众检验，因此对外的事情他不是会轻易这个下结论的，一旦下结论一定要做。所以从现在这个美国的情况来看，美国的决心是相当大的，恐怕这个不会退让。 实际上这个美国的态度，在习近平来访问美国的时候，中国政府已经知道，习近平已经知道。所以习近平现在，我回过头来，因为现在看这个消息，我回过来在想当时他的一些表现。
嗯，
第一呢，就是双方呢这个网络这个安全的问题达成协议，所以双方高调的进行讲，那个南海没有，大家基本上不愿意多讲。然后呢，就是这个习近平一到了美国，虽然调子很高，但是在极力的讨好美国商界，极力的讨好美国商界，从西雅图一直是讨好，到了美国这个首都华盛顿，一两天的时间，一天半的时间赶快结束，然后到了这个联合国，联合国就开始撒钱给各个国家，这个尤其是一些小国家进行买好，所以这是他已经做了一些铺垫，就是他要希望这个美国的商界能够做他的这个中国政府的游说，能够减轻美国政府的一些压力，所以他有所准备。现在你回过头来看的话，能看出一些端倪来。所以我觉得，第一，这个可能让步的是中国政府啊，而不是美国政府。基于刚才的一些分析，我最感兴趣的，我再重复一下，就是说，当中国政府退让以后，怎么向自己的民众进行交代，这个是我愿意看的一个事情。
好的，但是我还是想回到刚才我们提到那个问题，就是说，这个整个南中国海的这个局势，在于美国整个全球战略中它的重要性到底是多大？那么，如果是它的战略性，因为美国我们也知道，它面临其他，比如说中东问题或者伊朗问题，其他等等等等问题，那么南中国海只是它众多的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而中国把南中国海做成一个相当重大的一个核心利益，所以我想听听李宝的意见，你觉得这个重要性在两个国家是不是有点不对的？
我同意破空先生的说法，就是美国从来没有把这个作为一个核心利益，但是呢一个非常重要的利益，那是肯定的。好多官员都讲过，因为有很大的一个原因，除了这个商业运输要经过这边，除了地区安全之外，国际秩序非常重要。一个没有这个规则的一个，就是国际秩序很乱的话，那么对谁都不利，对美国不利，对中国也不利。刚才波文先生讲，不光是在这个南中国海，在中东，在整个世界，这对美国来说是核心利益，国际秩序是核心利益。所以呢，虽然没有讲南中国海就是核心利益，当然就是说我们非常清楚就知道，这对中国来，这对美国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想强调的一点就是说，虽然美国就是在选择的时候去一个十二海，去中国十二海里去巡航，但巡航本身就像这个助理国防部长所讲的一样，这个去那里巡航本身可能解决不了问题，中国可能会继续的造岛，军事化可能会继续展开。所以呢，问题今后怎么办？这个问题呢，就是说刚才你提到，就是说这个到底这个策略已经到了第几步？是不快到第三步了？到了第三步又怎么样？我想提醒的就是说，中国如果要继续走这条路的话，它要付出多少的代价？这个非常重要。现在呢，不光是美国，它的邻国是怎么看的？对不对？你咄咄逼人的效果是什么？你邻国会怎么看你？看在眼里，恨在心里，这对中国的长期发展有没有好处？这也是中国的利益，所以它必须去做这个平衡。
对，我们也来看看周边国家的反应吧。因为刚才我们提到，就是在卡特国防部长提到这个十二海里的事情以后，确实在一些国家，比如说澳大利亚也争取支持。那么你觉得总的来说，陈晓农博士，你怎么看周边国家对于这个事情的反应？
我觉得美国实际上是被中国拖进南海问题的，因为美国在南海本来没有什么经济利益，它是为了维持国际秩序。而谁要它维持国际秩序呢？就是中国的周边国家，因为他们很清楚地看到，美国虽然在这个中国人造岛的周边巡逻，也就是偶然一两次，不可能天天在那儿。那么中国也不可能停止使用这些人造岛，它现在刚刚造完，下一步是要岛上的建筑，包括机场还有飞机库等等的设施，等这些造完了，人造岛一启动，美国也没有办法停止或者阻止中国使用人造岛。也就是说，这个人造岛一旦行驶，这个它成为前进基地之后，将来那里会停有军舰，有军队军用飞机，它对整个南海海域和这个空中的控制都已成为既成事实。美国可以代表国际社会表示我们不承认你，但是不能把它排除掉。在这种情况下，所以实际上是中国的姿态越高，在南海的控制力越强，周边国家向美国请托的要求就越多，每个国家都会来找美国说我们国家太小对付不了，能不能你出面。所以美国是被这些国家的请托推到了现在这样一个位置，中国越强，美国的这个必须出场的可能性就越大。当然并不意味着军事冲突。
好，时间不多，我最后再请陈鹏鸿先生和李宝先生各自用大概30秒钟的时间来回应这个问题。那么我们知道，我们注意到最近的美国和印度海军军演也邀请了日本参加，那么大家觉得很可能跟南中国海的局势是有一定的关系。那么陈鹏鸿先生，您的看法？
这个在2007年八年前，这个印度、美国和日本联合军演的时候，当时日本只参加太平洋段，没有进入印度洋段，当时还怕刺激中国。那八年之后，这个格局发生了变化，美国、日本那个印度啊，同时在这个一起在印度洋实行这个联合军演，那么就是给中国讲，就是说你做的太过分了，我们必须啊对你采取一些那个对应的措施。那么中国实际上他现在就是有点像一个就是说受害和迫害的什么精神病患者，就是一些统治者或者是一些学者，他们的说法一方面就是说捍卫主权。是为了自身的安全，或者是为了什么保卫自己的海疆？就像这个另一方面呢，有周围的国家明明感受到是他们在这个暴力或者在武力在威胁，说这就像一个精神病在大街上一边出语伤人，一边暴力伤人，一边自己陷入恐惧，这个高喊救命，这完全是一种精神分裂的状态。就说受害和加害这种妄想症同时在他们上，像最近的学者刘明福所表现的那样，认为好像没有美国，亚洲才有和平稳定，中共定义的和平稳定，没有美国，什么世界才有太平洋，推翻美国的领导权，也就是按中共来定义、来划界世界上的领海领空，这才是和平稳定。
好了，李宝，最后30秒，你还有对这个问题有什么看法？
您已经就是从我们这个从印度啊、日本啊、和菲律宾啊，甚至越南呢、跟美国合作，我想能看出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趋势，就是说，由于中国在南中海的这个立场这么咄咄逼人，我相信呢，就是说，更多的国家愿意跟美国合作，然后呢，去应对未来可能发生的情况。我5月底的时候去新加坡采访这个香格里拉对话，我就注意到没有一个国家，包括这个老挝，包括一些跟这个中国非常友好的国家，没有一个国家站出来在台上为中国这个在南中海的行动辩护。我想这是一个非常非常这个强烈的信号。
嗯，好，最后杨建立博士和陈晓东博士，你们各有30秒时间。我们知道纽约时报在宣布这个有关美国将在南中国海巡海的这个消息同时，非常有意思，同一版面采访了中国鹰派将领人物刘明福大校，那么他是鹰派著名人物，那么他就在说，我想引用他的话，他说现在全军官兵都在训练，一心想着打仗，还说华盛顿视13亿中国人为敌人，结果就是把中国变成了美国的敌人。我想听听您的看法，您觉得这种声音代不代表今天中国高层的一种态度？
我不觉得它代表这个中国高层的态度，中国各这个高层的这个决策常常要比这些鹰派要理性的多。
嗯，
我们可以从这个看这个历代的领导人在这个面对着这个外事的时候，总有一些声音，尤其是最近有些这个中共这个军队里边的一些鹰派的声音非常强，但是他们对决策会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他们只是一种声音。
嗯，
所以这个决策者远远要比他们理性。
好，最后陈晓东先生30秒时间。
中国军方和高层的互动是这样，军方通过挑战美国来提升自己、巩固自己的地位，而高层呢利用军方的这种挑战来迎合军方，保证对军方的控制，另一方面呢也利用军方的挑战来挑动国内的民族主义，增强领导层的所谓的这个意识形态合法性。
嗯，
所以在这方面最后产生一个军方和高层的一种互动，结果是军方只能听见好战的声音，主和的声音是被淹没掉。
我可以补充一句吗？
好，请讲，30秒时间。
这个刘明富说的话，说13亿人怎么怎么样，这个刘明富说的话是看低了中国人民，他以为整个13亿人都跟刘明富一样，这个一个脑袋，就刘明富怎么想13亿人怎么想，刘明富怎么不高兴13亿人都不高兴，刘明富发疯13亿人都发疯，他是太看低中国人民了。说这种风言风语证明了他内在的一种精神错乱和思维混乱。
嗯，
我就有一句话，
好，
中国呢，中国人很善于打心理战，所以呢吓唬美国并不是坏事。
嗯，好，有关美中两国在南中国海的博弈呢，我们今天就谈到这儿，接下来我们很快会谈一谈。哦，对了，要感谢美国军中文部记者李宝，他只参加今天这第一个话题的讨论。接下来我们要看一看高举马克思主义大旗北大为何成为马列新高地，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
眼睛唱歌，我也没心情唱这个。
The Korean War was all really known as the Forgotten War.
打掉我的青春，打没了我的一切，
双方都上当受骗了。
就是在北服以后，仍然是现代社会，
欢迎回到10月16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号称中国独立思想摇篮的北京大学10月10号到11号主办了首届世界马克思主义大会。这次大会频频出现西方学者和中国学者就什么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鸡同鸭讲，观众要求主讲人用马克思主义解释中国文革权斗等搞笑场面，让主办者颇为尴尬。尽管如此，北大宣布以后将每两年一次举办世界马克思主义大会，要在北大校园修建世界首座马克思楼，并编撰马克思全集。在共产主义理念在全球陷入低潮和中国现实日益脱离之际，为何中国当局还热炒马克思主义？这次会议为何被一些中国学者看成是中国理论界的倒退？我们今天来采访一下这个问题。那么参加我们今天讨论的四位嘉宾呢，是中国民间学人王康先生，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先生，普林斯顿社会学博士转型问题学者程晓农先生，以及专栏作家政治分析人士陈伯空先生。好，我想首先请程晓农先生来跟我们分析一下。我们知道北大这次这个会议哈，中国的官方和民间都有很多的这个说法和这个看点。那么您觉得这次会议最大的看点和笑点是什么？
这次会议按照主办方的用意，它的英文名词来看的话，它是想把它办成一个全世界马克思主义派的一个世界大会。那么确实也请来了一些世界上各国的这个马克思主义派的学者。但是呢，中国官方没想到的是，在这些真马克思主义派眼里头，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其实是假的，所以结果就出现一个非常滑稽的局面，就是假马请真马来撞门面，结果请来的真马反而披假马，这是最大的笑话。
嗯，好，王康先生，您的看法？
自从基督教兴起以后啊，1900多年以后，这个马克思主义确实改变了人类的命运和世界的面貌。马克思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公开的号召用阶级斗争、用暴力革命、用无产阶级专政，一句话，用仇恨来向世界宣战。马克思主义制度化之后，在上个世纪，在苏联、在中国、在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它的历史记录是极不光彩的，数以千万计的生命被无辜的消失了，大量的文明被毁灭了。那么但是呢，这个共产主义幽灵确实还在世界游荡。我们在几千年前看见的北京大学的上演的这个闹剧就是其中的一幕。但是马克思他本人，我们应该承认他是一个有极大的个人魅力的这么一个天才人物，他有很多雄辩的言论，其中一句话叫做人们到处去播下农种，但是收获了都是跳岛。北京大学这次这个会议上面，我看了坐了一排一排，除了西方这些真马克思主义者，全是跳岛。
嗯，好，杨建立先生，您的看法？
对，我们要注意，他这个会议的名称叫马克思主义大会，不是马克思主义研究大会。
嗯，
所以这有很大的区别。所以这个前者有相当强的政治宣示的意义。在很多的中国媒体的报道中都讲，这些学者到中国来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成功，
对，
因为意味着马克思可能在世界其他地方实践都失败了，只有在中国成功了。中国的现实可以说可能什么都是，它绝对不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成功。别的不用讲，马克思主义所 向往的，所这个预设的那个共产主义社会或者社会主义社会，在中国根本不是。现在中国这个贫富悬殊那么大，这个社会福利没有任何保障，说这个怎么都和这个马克思主义的理想相差非常非常远。有人讲说马克思主义是个筐，什么都可以往里装。实际上呢，这次大会啊，就是乱七八糟的都装在马克思主义这个大筐里边了。
嗯，好，待会儿我们来详细讨论这个问题，想听听陈伯文先生的看法。
这个会啊肯定会沦为笑谈，它因为一开始就形成了一系列的反讽。那么这个名称就不对，马克思主义大会刚才建立也提到了，不是研究大会也不是研讨会，那我们说里根主义大会或者说奥巴马思想大会，这就是什么语法的不同。另外它这个里边有三点，它中国政府在国内讲七不讲，禁止高校谈那个教授这个西方价值观，那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西方价值观，西方价值观之一，说这是一个反讽。第二个他们说要抢占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制高点，这个大会的目标，实际上什么制高点没人跟你抢，现在只有中国那制高点，你本来就在这个制高点上，你抢什么，没人跟你争。再一个，这个当时西方的学者提出一些很简单的问题，就提到中国的这个文革六四还有这个就是其他一些权力斗争，那是不是马克思主义，居然主办方和中国的学者哑口无言。所以说这一切都显示啊，你这个会呢本身呢就是在丢丑和出洋相。而至于说到中国是马克思主义成功，由于中国权贵主义主权贵资本主义的兴起和全面的兴盛，证明的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成功，而证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遭遇空前的失败。
嗯，好，陈晓东先生，我们知道这次会议确实请到一些西方比较著名的这个左派的或者是说信仰社会主义的一些学者。那么我们知道哈佛大学的这个马若德教授，他是以比较左派的这个观点著称，那么这次他是作为一个最重大的一个主讲人，结果落了很多乌龙哈，因为双方似乎对于什么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双方有非常不同的这个理解。那么你来跟我们介绍一下相关的情况。
马若望就是他的英文名字是 McFarquhar， 已经将近快九十岁，
马若德
高龄的，
对，
马若德，
对，
是一个高龄的学者，这次专门到中国，中国是很希望他给中国说一些好话，但是呢，毕竟美国的学者不是中国的文人，不是共产党养的，所以他得说一些真话。他在会上说的一些话，中国的与会者可能听得很不舒服，比方讲他说。你们讲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取得重大胜利，他说我觉得你们那是儒家的等级观念取得了胜利。为什么呢？你们中国人不都在叫习近平习大大吗？这哪是马克思主义啊。由于他讲了没讲出多少让中国主办者高兴的话，然后环球时报就捏造了一段他的话，说他在赞扬中国的社会主义特色。结果马若德看了这个报道以后，被迫写了一个电子邮件，说是我没说过这段话，这是你们瞎编的。
嗯，
最后《环球时报》的回应是悄悄地把这段话给撤了，也就是说，洋相出足。另外还有一位美国加州去的这个 Runner 教授，他也是提出了质疑。比方讲，他说，你们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好像不是马克思的。
嗯，
他说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是反对私有制，他你们的私有制是消灭了还是增加了？还有马克思从来不禁止讨论某个学派或者某个观点，在中国能这样做吗？能自由讨论吗？所以实际上这些真马克思主义者是尽管他们很客气，但是还是这个尖锐地指出了中国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假的一面。
嗯，好，听听王刚先生的看法。
其实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本人是一个极其的蔑视中国的一个西方的十九世纪的西方人。马克思在共产宣言里面明确的说嘛，未开化的民族、野蛮的民族要服从于从属于文明民族，农业民族从属于工业民族，东方民族从属于西方民族。那中国人那个时代都是属于未开化的农业的东方的民族嘛，那个是典型的狂妄的欧洲中心主义。马克思本人说到俄国的时候就不屑了，说到印度是还好，说看到古罗马和古希腊的身影，说到中国的时候那是充满了蔑视，说中国就是世界腐朽文明的总代表，中国就是一个藏在棺材里的木乃伊，中国这个古老帝国垂死挣扎，那么他要发动一所谓的造反和革命，把火星投放到了这个现代工业体系的这个即将爆炸雷管上，只有这一点上马克思他说对了，然后引起一种奇怪的后果，欧洲要产生动荡，发生社会的这种混乱， 马克思还说过一句话，我就从来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如果北京这次会议马克思本人到场的话，恐怕那些所谓的北京大学那些跳蚤们会惊慌失措，马克思可能会大发脾气。马克思说他最厌恶的人类的缺点就是逢迎，我想北京大学马克思学院那些家伙没有一个不是逢迎之辈。
对，确实是。我们知道这次北京这个学会哈有八个讲坛，那么其中一个论坛就是专门研究习近平理论体系，结果后来有一些西方学者就确实问到说有没有这个体系。
对，那习近平的这个治国就是口号，对吧？最全面的这个理出来四个全面，这是算他最全面的了，那仍然是口号式的治国，他肯和思想体系完全没有什么关系，更不能说是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所以那个阶段可以说是明显的在这个拍马屁。中国的改革开放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实践失败以后的结果。如果马克思主义不失败，没有改革开放，而改革开放的意思就是我要在意识形态上要抛弃以前的所谓的这个马克思主义的这个观念，来做我适合中国的一些比较实用主义的东西。实际上马克思主义已经在那个时候慢慢被中国抛弃了，但是不要忘记了，中国共产党它是共产党，在它的党章里，在它的这个宪法里，仍然是把马克思主义放在这个非常高的地位，可以说是它的祖宗。在这个时候它和它的合法性有关系，但它又是现在呢有文化，有中国的复兴中国梦，那又如果仅仅是马克思唯一一个祖宗的话又说不过去。所以呢中国呢就是一会儿孔子一会儿马克思，一会儿孔子一会儿马克思，不知
道
到底谁是这个祖宗。虽然从这点看出来这个中共在中国统治的理论基础基本上已经没有了，但另一方面也表现出来中共在这个统治这个思想基础上的这个灵活性，它可以这么灵活，这也是它可以这么长期的延续统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大家不要忽略了这一点。
好，陈伯公先生。
刚才这个建立提到这个一会儿马克思一会儿孔子啊，其实网友已经总结得很精辟了，说对内就引进马胡子，对外就推广孔夫子，这是中共啊对内对外的两手。另外刚才那个王康先生啊提到这个共产党宣言，的确提到马克思主义你不得不提到共产党宣言。共产党宣言最后一句话是什么？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今天是谁联合起来？腐败分子联合起来，这个资本家跟共产党联合起来。按江泽民说的三个代表全都代表了。然后我们看到，我昨天看了一个消息说王健林再度成为中国首富。王健林是谁？他是跟习近平家族有密切关系的人，这是一个正比的关系。中国的首富和中国的最高领导人形成了一个政治上正比关系。如果王健林是跟薄熙来那个正比关系，像徐明那样，或者跟周永康的正比关系刘汉那样，那就是监狱里蹲大牢去了。说这种资本家跟共产党官员的联合是完全违背共产党宣言的。另外看共产党宣言还谈到那个资本论里面的核心，就是生产力的三要素，劳动力、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那么解放生产力首先要解放劳动力，而解放劳动力首先要解放思想。而中国共产党的做法是完全封锁人、封锁劳动力，直到这个毛泽东统治了这个二十多年，将近三十年之后，邓小平才说松绑，也就是承认共产党把那个中国在捆绑了三十年，在生产力上就捆绑了将近三十年，后三十年松绑，而仅仅是在经济上松绑，结果中国经济就起来了，而且思想上并没有松绑。说中国共产党的做法在处处跟马克思主义作对，针锋相对。
我们知道，就是大家看到这个北大主持这次马克思大会都感到比较吃惊，因为很多人就说这是中国理论界的倒退。那么联想到最近有关于比如说这个中国官媒跟这个任志强有关，我们是不是要做共产主义接班人这些争论哈，大家觉得这个中国的理论界有这个往左靠的这个趋势，从这种大气候来看，那么王康先生您是不是赞成这种评估，就是整个理论界
和苏共一样，全世界的掌权的共产党人呢都有一种历史的官能症，他们总是在两种很莫名其妙的极端的这个矛盾当中啊徘徊，一会儿是极右一会儿极左。你比如他们经常是无限的乐观，毛泽东时代中国饿死了几千万人，说中国马上要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现在啊，一会儿习近平说中国要亡党亡国，一会儿又说我们中华民族从来没有这么接近自己的伟大复兴，究竟是一种极其悲观的还是极其乐观的，他们在好像玩一种巨大的文字游戏一样。但是中国的普通人不大一样，普通人经历了毛泽东的这个乌托邦的大的折腾，对所谓的理想神圣目标早就没有兴趣了，然后又进入到所谓的改革开放的这种高度的世俗化的生活。一般的中国人最大的目的是希望 此生平安，长命百岁，有肉身的享受和感官的娱乐，就谢天谢地了。再也不愿意现在中国新的组织们又要中国老百姓穿上他们好不容易脱下来的血腥的意识形态的外衣，重新戴上那个意识形态的紧箍咒。这个我在想啊，这个北京的统治者好像真是有点神经病的样子，他们不仅不懂世界潮流，好像也真不懂中国人心里面在想什么东西。既然改革开放，既然发展是硬道理，一部分是先富起来，那你何必要再动这些老石子呢？我还敢说加个断言，包括习近平本人在内，他们可能早就不相信马克思列宁主义了。他们的马克思主义水平未必比像我这种完全在意的知识分子高。
嗯，好，陈建同学，您怎么看这个中国官方话语体系和民间话语体系这种反差好像是越来越大了？就是
中国这个官方的话语体系其实里面充满了内在的矛盾，但官方不能把这个表面上的面纱给揭开来。刚才王康先生提到了，假如马克思回来他会怎么样，我就设想一下，马克思可能首先会提两个基本的马克思主义的概念，消灭私有制，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我们都提到了。那么中国现状是什么呢？中国是改革开放，其实就是重建私有制在大范围内，而且是把原来的公有财产让党政干部私有化到口袋里去了，建立了一批红色资本家。所以从这方面来讲，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是一个巨大的反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另一方面，如果讲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假如全世界真的无产者联合起来了，都是穷人联合在一起，那么他们要反对的阶级是谁呢？是共产党的这些权贵，还有红色资本家，还有和他们合作的这些这个企业家，他们究竟是无产阶级呢，还是资产阶级？是真无产阶级的斗争对象，还是真无产阶级的团结对象？我想马克思也讲不清楚，也许马克思最后只剩一句话说，行，你们要当马克思主义者，那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行不行？
好，杨建立博士。
对，之所以北大能开这样的会议是有一定的政治背景的。一个呢，是习近平当政以后呢，他的这个很多的治国的实践中使用了很多左这个文革中的一些手段，而且话语上呢也对这个左倾啊进行了一种这个开放，所以呢就这个造成了他现在有能够进行这种会议的可能。另外一个大家不要忽略了，我觉得这是一个中国的一个现实，正是大家各位所讲的，在中国所实践的恰恰是和马克思主义相反的东西，造成了严重的贫富悬殊，造成了严重的权贵资本主义啊，才使得中国的民间真正的有对马克思主义一种渴望的一种思想基础。这就是为什么薄熙来在长期有那么多的这个坚定的支持者，而习近平在薄熙来被打倒以后，在部分的举起了薄熙来的旗帜，而受到了这个欢迎的一个社会基础。我觉得在这一点上是不能忽略的。如果我们仅仅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实践，我们都经历了那种痛苦，然后就否认现在民间上对马克思主义有一种渴望的话，我们也是对于一种现实的这个不诚实。
好，最后各45秒，先请陈晓农先生来评论。
在所有共产党国家，其实当领导层对经济政策有信心的时候，通常他们实行的统治策略是花钱买稳定，在意识形态上呢放得比较松，因为他给老百姓一些经济上的好处，他觉得就能够稳定统治了。所以勃列涅夫时代、赫鲁晓夫时代、中国的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时代都是这样。但是还有另外一种情况，那就是现在中国的情况，当领导层觉得这个经济状况不佳，他对经济不再有信心的时候，他也不可能给老百姓更多好处，不能花钱买稳定的时候，他就不得不把意识形态宣传、洗脑教育重新拿起来当作一个重要的工具，用它来统一思想、统一认识。这个不是成就和进步的标志，是不成功和困难的象征。
好的，陈伯公先生，45秒时间。
我想
我想起中共啊，他这个开党代会或者节假日啊，他会挂四幅画像，马恩列斯四幅巨型画像。那么现在说要在北大建马克思大楼，我建议他们建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一人建一座大楼，这样比较全。因为他们说马克思是祖宗啊，列宁是导师，斯大林是父亲，而这些都是外国人。而中共曾经说过这个不照搬外国模式，但这些都是中国人。所以说这个网友这个毛左派啊，或者是这个五毛党经常说，这叫什么呢？挟洋自重，这叫做崇洋媚外。按照毛左派五毛党的口头禅，那就是汉奸思维，不折不扣的汉奸思维。
嗯，好，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呢就进行到这儿。非常感谢我们的几位嘉宾王康先生、杨建立先生、程晓农先生和陈伯宏先生的精彩的讨论。欢迎您直接到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我们的节目，并提出建议。我们随时都在关注您的反馈。我是宁馨，祝您晚安。我们下星期五再会。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